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1月份获知63名法轮功学员被网判；河南杨春梅、邓国行被非法判刑入狱；赠送明慧年历，两朝鲜族老人面临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份获悉，至少有63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其中贵州省贵安新区法轮功学员张廷祥被网判10年，勒索罚金5万元，警察抄家抢劫8万元。广东梅州市法轮功学员曾凡杰被非法判刑8年，勒索罚金万元。山东省科技大学82岁的老太太马俊婷被非法判刑4年，被法庭非法罚金3万元，被警察非法罚款4万元，老伴儿在悲痛中离世。非法判刑分布于中国大陆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3个城市。判刑最多的地区分别是山东省10人、河北省8人、辽宁省8人、河南省6人、黑龙江省5人。有16名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此外，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清零迫害还在持续，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修炼就被持续骚扰、绑架抄家、强迫送入洗脑班，甚至非法判刑、关进监狱、长期迫害。中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71万1400元，其中法庭罚金34万3000元，警察抄家勒索36万8400元。1月至11月有1088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1月份190人、2月份118人、3月份99人、4月份89人、5月份96人、6月份75人、7月份69人、8月份84人、9月份97人、10月份108人、11月份63人。信息采集时间2021年11月1号至2021年11月30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所有刑期没有明确时间的按发布日期统计。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法轮功学员杨春梅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目前在河南新乡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商水县法轮功学员邓国行先生被法院网判5年入狱，非法关押在郑州新密监狱。现年57岁的杨春梅是商水县东城一中学教师。武汉肺炎爆发后，杨春梅老师善意给学生讲述真相，希望学生能平安躲避瘟疫，结果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诬告。杨春梅被警察绑架到周口看守所非法关押，现在得知杨春梅被法院冤判6年。杨春梅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在2015年正在学校上班时被突然闯来的警察带走，非法关押到周口看守所。邓国行今年60多岁，商水县姚集乡白茶村人。2019年8月，邓国行在街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邓国行被警察绑架到商水拘留所，15天后被劫持到商水看守所非法关押。邓国行绝食反迫害，要求无条件放人，警察又利用灌食方式进行迫害。一年多后，邓国行被法院网判5年，被劫持到郑州新密监狱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延吉市法轮功学员金慧信和泰真子都是77岁的朝鲜族老太太，因向民众免费赠送明慧年历被非法起诉到延吉市法院。 近日家属得知，他们将于12月6号面临被延吉市法院非法庭审。金惠信和泰真子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在疫情蔓延的时刻，他们走出家门，把服役百姓的明慧年历免费送到百姓手里，希望百姓能够明白真相后躲避瘟疫。2020年9月份，两位老人给民众免费发明慧年历时，被便衣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家中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被抄走。他们被非法审问后，当天晚上回到家中。2021年10月末，金惠信和泰真子被延吉市公安局非法传唤，并被诬告到延吉市检察院。负责起诉两位老人的检察官是朴泰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1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驻秘鲁意大利领事表示，真善忍美展让人了解迫害，非常有意义。日本民众签名声援全球塑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2号至26号，真善忍美展首次在位于秘鲁北部的城市伊基托的亚马逊博物馆展出。意大利领事文特雷费罗及该市一美术学校校长等多位政要前来参加开幕式。许多当地市民观看美展后表示，第一次了解了法轮功和中共对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长达22年的残酷迫害。意大利领事费罗说，我在印度了解到法轮大法，从那里我知道画家们都是有精神信仰的修炼者。这一次能够来到伊基托市，让人们了解修炼者经历的残酷迫害，非常有意义。建筑师拉皮内多特别强调美展传递了和平与正义的信息。他表示，像法轮大法学会举办的这样的艺术展览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表达了成千上万被迫害的人们的感受。画展传递了和平与正义的信息，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必要的。画家罗莎说，这次展览非常精彩，这些画作用内涵、色彩和动作传递了真善忍这个画展的主题。感谢主办方为我们带来了这次非常难得一见的展览。律师吉尔贝托·努涅斯表示，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画作，他们清晰勾勒了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中国人民的悲惨。我祝愿画展成功，并向主办方表达衷心的祝贺，愿这种给世界带来巨大伤害的祸害能够早日结束。另一位律师贾维·弗洛雷斯认为，通过观看这些作品，画中所描述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的场面，说明中共独裁政权是如何侵犯人权的。画展让我反思，并引导我们要更加善待自己的同胞。当天，伊基托市多家广播和电视媒体前来报道了这次美展的开幕式。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28号，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名古屋市中心的最繁华地段荣的喷水附近练功，向过往行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在控告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在过去的两年里，很多民众都了解中共隐瞒疫情、藐视生命的行径，同时通过法轮功学员们常年坚持不懈地讲述真相， 民众在了解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尤其是被活摘器官等真相后，主动在声援肃江的征签表上签名。一位姓武藤的先生来到了法轮功学员打横幅的地方，对法轮功学员表示，他在网上看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被活摘器官的事情，不仅是法轮功学员，还有新疆维族人等其他族裔。他在控告江泽民的征签表上签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6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师父新经文醒醒中不要走另一个极端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9日。学了师父新经文醒醒，我有点缓不过神来，因为我是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的坚决不打防疫针的那种人，我能接触到的同修大多是这一类的，大家学了新经文后的反应差不太多，有的说，哦，师父说了不打疫苗是走极端，那我就去打。大家又都觉得不对劲儿，但一时又都找不准错在哪里了。我反复的学了好多遍，有的同修第一时间就把新经文醒醒背了下来，但还是悟不好。我在读明慧网上同修学习新经文醒醒的一点体会的文章，过程中发现我把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讲的，我不是说叫你们打不打针，也不是谈瘟疫对你如何如何，不要走另一个极端，那都是人心。这句法理解偏了，我理解成自己不打疫苗是走极端了，再有人找就去打了，而且我身边有相当一部分学员有这样的想法。通过读明慧网上学习新经文醒醒的一点体会，即站在什么基点看待打疫苗这两篇文章，同时翻阅了早些时候明慧网的文章，同修不要在打不打疫苗的问题上占用过多精力，和扫码等强制与我无关，即放下自我向世人传递裨益良方的交流文章后，我发现了在打不打疫苗问题背后的出发点和目的是私，怕被强制打疫苗，怕在这个问题上做错了，这些怕把自己捆绑，给自己方方面面带来不便，成为枷锁，这都是人心。我找到了自己一遇到关键问题时想的还是我的修炼如何如何这个思，而不是全力以赴的想尽办法救度众生。我们这儿有的修得很不错的同修也被困惑，认为抵制打疫苗是对的，因为大部分修炼人这样认为，包括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也多侧重不打，有的同修还劝周围的人，包括同修与世人别打疫苗。后来在明慧网上，同修不要在打不打疫苗的问题上占用过多精力这篇交流文章发表后才停息了下来。找到了为了私而不打疫苗这些执着后，我又发现初学新经文醒醒时心里想，哦，师父说了不打疫苗就是走极端，那我就去打。这些想法也都是常人心，我们用了常人心简单的理解师父的法了，就像刚刚走入修炼的门那样，非常可笑又觉得挺可气，气自己到现在还不会修，这才是走极端，这才是人心。我们应该根据自己身边的具体情况去把握怎样对救度众生有利， 无论是打防疫针还是不打防疫针，都要在打与不打的过程中去讲清真相，把这过程中所遇到的人救了，不要让打不打防疫针成为执着，挡住我们前行的路。现阶段的一点粗浅认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营救妻子的过程中向世人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0日。2015年11月，妻子同修因为起诉江魔头，正在上班时被市国保支队的警察强行绑架。他们出动了两辆特警装甲车，来了一群手持冲锋枪的特警，把我和孩子包围了起来。孩子当时只有10岁，被吓得抱着我瑟瑟发抖。我们与特警僵持了2个多小时，警察要强行进我家抄家，让我上楼给他们开门。我正念抵制，并大声质问他们，我就是起诉江泽民了，我妻子犯了什么罪？当时我在楼下讲的声音非常大，我想这样可以让我们周围的老百姓都可以听到。我大声地讲着江魔头如何迫害我们。最终他们从我身上抢走了钥匙，被这群恶警抄了家。他们抢走了师父的法像、电脑、打印机、 U 盘等大量私人物品。随后我妻子被国保关进了看守所。我想给妻子请个律师为妻子做无罪辩护。正当我为请不到正义律师发愁时，我接到了一个同修的电话，建议我上网搜索当时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很顺利地联系上了这位律师，但是不巧的是，这位律师刚好手上有一个案子要处理，他给我推荐了另一位律师。这位律师当时在国内也小有名气，也经常接我们这类案子。由于我弟从来都没有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过，邪恶也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请到律师，他们想迅速地起诉我妻子，不给我请律师的时间。当他们得知我请的律师已经到本地，要阅卷时，法官也是吃了一惊，想找各种借口不给阅卷。律师说，不让阅卷就起诉你。最终律师成功的阅卷。开庭那天，邪恶如临大敌，法院周围几辆警车闪着灯，在周围巡逻。法庭里除了我和我老父亲同修两人进入，其他所有的位置都被610、社区人员和国保警察坐满了。我想，来的警察越多越好，好好听听律师的辩护，也希望能有善良的警察能因此而得救。庭审中，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把公诉人吓得两手不停地颤抖。法庭中鸦雀无声，都在静静地听律师的辩护。老父亲在律师辩论最精彩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法庭当时静得出奇，掌声显得特别大，人们都愣在那里。当地610头子慌忙下令，把他撵出去。3-4秒钟后，便衣警察才反应过来，一下站起来6-7个便衣向老父亲冲过来，把我近80岁的老父亲架了出去。一个掌声都能让邪恶恐慌成这样。妻子也义正辞严地警告法官和公诉人，现在要求法官、检察官办案要终身负责，请公正判案。还质问公诉人，你说要让我牢底坐穿，让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被别人瞧不起，被别人欺负，作为一名检察官，这话是你该说的吗？那位公诉人霎时脸色苍白，顿时蔫巴了下来。法警气急败坏地冲上来， 抢我妻子手中的辩护词，纸张洒落了一地。庭审匆匆地结束了。庭审结束后，出法庭时，警察们议论纷纷，都说律师辩护的好长见识，嘲笑公诉人还老江湖呢，吓得手都在颤抖。慑于610的淫威，法官还是枉法判决了我妻子3年半刑期。妻子在监狱的3年半中，我给驻监检察长、监狱管理局、省公安厅等处实名写了很多挂号信，写监狱如何迫害我妻子，扣押我写给妻子的信件，不让我接见等种种恶行。鉴于我的情况特殊，这些信件最终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消息。监狱警察在妻子入监的3年半中，仅仅让我女儿见了我妻子2面。漫长的3年半终于过去了，妻子出监那天，我和女儿早早就来到了监狱门口，准备接妻子回家。不曾想，妻子户口所在地法制办的警察带着司法局的2个人开着警车直接到监狱中，将我妻子绑架到他们当地洗脑班中继续迫害。当时正值邪党在全国搞所谓的打黑除恶，他们绑架我妻子当天，我就向中央扫黑除恶办以绑架罪和非法拘禁罪举报了妻子当地法制办的恶行。由于我举报恶人有理有据，所以中央扫黑除恶办当时就立案了，1个月后转到了当地扫黑除恶办，督促他们尽快查清此案。当地扫黑办冠冕堂皇地给我打了个录音电话，想了结此案。我质问他们当地扫黑除恶办的那个警察，他们以什么理由非法关押我妻子？我妻子从监狱出来就是个正常人了，如果他犯了什么罪，应该出具相应的法律条文。人就这样被不明不白地被带走关押，你们必须给我们家属一个交代。那个扫黑除恶办的警察理屈词穷，匆匆地挂了电话。在此期间，我又向12389举报平台举报了恶人的非法行为，向中纪委举报平台、省公安厅厅长信箱都发出了举报信，后来证实这些举报信是有效的。那个非常嚣张地绑架我妻子的法制办主任，在我举报他不久，就以提前退休的方式回家了。就是这个曾经叫嚣着，不转化就把我妻子关死在学习班里的法制办主任，怎么也想不到，在他们关押了我妻子1年多中，用尽了各种邪恶手段想转化我妻子，都没有得逞。在师父的保护下，最终我妻子堂堂正正地闯出了洗脑班，回到了户口所在地点娘家。妻子在娘家仍然被当地的社区派出所迫害，一天要求2次到社区派出所报到。这期间，我向我所在地户籍派出所提出把妻子的户口办回来，他们用各种借口推脱。我又向这个派出所所长写了一封劝善信。在写信过程中，我不断地反问自己，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是仅仅为了让妻子尽快回来吗？还是为了通过这封信把所长救了？我用了3天时间反复地修改这封信，每一句话我都站在为对方考虑的角度，有没有不善的言辞，有没有仇恨的心在里面。我详细的讲了我练法轮功后思想和身体的巨大变化，讲了我在厂里竞争干部岗位时被要求在练法轮功还是要干部岗位间做出选择。我坦然给当时的书记说，我不能说假话，我修的就是真善人，我不能骗你，法轮功好就是好，我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还讲述了我练法轮功后身体上发生的奇迹。我曾患有严重胃病，从10几岁起就不敢吃凉的辣的东西，人瘦的不到50公斤，皮带都可以绕腰2圈。 一次吃完凉红薯后，胃剧烈疼痛、便血，然后休克，随即送进医院。医生检查血色素每100毫升仅有4克，马上进行输血抢救。后来检查发现胃部大面积溃疡，弥漫出血，医生建议做胃大部切除手术。因为我当时身体太弱，医生不敢做手术，要我养好身体后再做手术。就在家休养的过程中，我修炼了法轮功，练功仅一个月，师父就给了我一个完全健康的身体，冷的、辣的、红薯都敢吃了，从来都没有敢吃的雪糕、冰棍都可以随便吃了，面色红润，体重也长到了70公斤。这20多年来没有吃一片药，没有打过一针，真正的体验到了什么叫无病一身轻。最后我给所长举了个例子，如果我看见您走在路上，前面有个大深坑，很危险，我如果告诉您前面有危险，可能我会被迫害，但如果我不告诉您，您就会失去生命，您说我是讲还是不讲？我决定一定要告诉您真相，作为一个有良知有善念的人，我想您也会这样做的，我希望您能远离危险和灾难。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法轮功修炼者为什么在明知要被抓被判刑的情况下还要告诉世人真相，他们图什么呢？如果真有所图，那就是图你们平安。所长被我的这封信所打动，他推掉了所有的事情，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专门办理我妻子的户口。在和我妻子分别了近4年后，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谢谢慈悲伟大师父的救度，也谢谢在此过程中同修们无私的帮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对同修的负面思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8日。前几天 A 同修和一技术同修要到我们地区最偏远的农村 B 同修家去开一朵小花，也就是建资料点，因为路途有点远，开车来回要4个小时，为了能减缓疲劳，A 同修叫上我一同前行，帮忙开一下车，我答应了。上午快11点了，我们三人来到 B 同修家，我们事先并没有约好时间，他出去干活了，他干的都是苦力活。很快当地另一同修联系上他，他回来把房门打开，还没等说上两句话，他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都是找他干活的人。于是他把我们留在他家里，自己又出去了。他走后，我四处打量着屋里的每一个角落，一栋两三层楼的大房子，就同修一个人住，家里的老婆小孩都到省城去打工了，地上有吃完饮料的空瓶子，有大小不同的纸屑和垃圾，厨房里的锅盆更是东一个西一个。在这短短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闪出无数的负面思维，这个 B 同修工作这么忙，家里一片狼藉，他想开小花，我还真担心他自己连学法练功都跟不上呢。就我这一想法，马上和 A 同修、技术同修交流，我说看 B 同修的常人的工作都忙不过来，和我们交流的时间也没有，这资料点先不见了吧。他们也觉得我分析的有道理，并同意我的观点。说着说着 ，B 同修就回来了。我们一起发完中午12点的证件后 ，A 同修安排我帮忙扫一下地，他自己则负责收拾厨房并简单的做午饭。技术同修检查 B 同修家里原已安装好的电脑系统。在扫地的过程中，我时不时地和 B 同修说上几句话。因以前不认识，我就简单地问了他家人的大概情况后，
我把自己刚才担心的念头说了出来。毕同修简朴纯正而又铿锵有力的口气对着我说，你要知道自己来这里是干什么的，以后要到哪里去，一切自然会做好。当时我的心震了一下，真没想到他的念头很正。吃完午饭后，我们四人交流了2个小时。据毕同修介绍，以前他们村有100多人修炼法轮大法的，现在大多都搬到城里去住了，或者被中共迫害后不修了等等。他说在他所处的环境下，长时间很难得和同修见面交流，所以每天再忙都会抽空看看明慧网上的信息，才能跟上正法进程。他还让我们放心，周围旁边的乡里乡亲都明白真相。前一段时间邪党人员上门骚扰他，也是正念正行。他还告诉我们，他不会离开农村，因为那一方众生需要大法弟子的救度。返回的路上，我首先向两位同修道歉，指出自己刚才对毕同修的看法都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没有真正站在法的标准去衡量，同时也找出自己一直以来没修去的人心。不管是和同修还是和常人接触，我喜欢看他或他们的脸色好不好，衣服穿得怎么样，家里的卫生搞得干不干净等等，只看表面形式而没有在根本上看问题。很感谢师父让我遇到这事，让我看到农村同修的简单坦诚不掩饰纯真向善的心，让我找到自己的执着，同时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去掉这颗华而不实的人心。事情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本没有想和大家交流，可昨天有一同修到我家，他无意中也是以这种表面的方式来评价他接触到的同修，我感觉不对劲，这不是我们修大法的人应有的状态，所以我谈了一下自己目前在法上认识的体会，悟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乡亲们都知道大法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6号。我是2002年得法的农村大法弟子，今年70岁。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一身的病，神经官能症，坐骨神经痛，两条腿痛得晚上睡不着觉，两个胳膊也痛得没地方放，连一壶水都拎不动，还经常休克。我身体不好，脾气也暴躁，一生气就掀桌子，对老伴儿说骂就骂，一家人不得安宁。我学了法轮功之后，不但身体好了，脾气也好了，邻居们都说老婆儿学法轮功之前不干活还骂老头，现在反过来了，老婆儿把活儿都干了，老头不干活还一不高兴就骂老婆，老婆也不生气，这架打不起来了，咱们也省得劝架了。第一部分，原先提不动一壶水的我能提一桶水了。2002年北京的亲戚让我去陪他住几天，我本来身体不好不想去，可亲戚打了好几回电话，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在医院陪亲戚照顾老人。有一天，我突然休克了，好在我是在医院里休克的，能及时抢救。可医院最后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休克的。我不想给亲戚添麻烦，就出院了。我姑姑也在北京住，她早就修炼法轮功了。以前她曾送给我一本《转法轮》，但我当时没想学。我儿子把书拿走了，这次姑姑又劝我学，我就跟着他比划了几下， 感觉能量场很强。我跟着姑姑只学了半天，我的胳膊就不疼了，用手拎起桶水没问题了。要知道，之前我连一壶水都提不动的。我太高兴了，我决心要学法轮功。正好闺女来接我，我就跟闺女回家了。一回家，我赶紧找儿子要那本转法轮，他只是看了书，但没修炼法轮功。我刚开始看转法轮，就觉得书中说的真好，我后悔自己没早点看。就这样，我得法了。第二部分，原来是佛法修炼。虽然我开始学法练功了，但我并没有明白法轮功是修炼，不是一般祛病健身的气功。尽管我每天看转法轮，但常人的喜好却没放下。有的时候我正看书呢，有人一来叫我去打麻将，我抬脚就走。有一天我正在看书，有人叫我去打麻将，我把书一合就要走。刚走到卧室门口，就听到有人嚷嚷，而且不是一个人。可是屋子里院子里都没有人啊，声音好像是从书里发出来的。我急忙退回去，拿起书，声音就没了。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就玩麻将去了。后来我和当地同修联系上了，才知道修炼法轮功就不应该玩心太重，不应该再打麻将了。我明白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书中的声音不是幻觉，是不让我去打麻将。从那时起，我就戒掉了打麻将的陋习。修炼时间不长，师父就把我的身体净化了，我浑身的病都好了，就连老花眼都好了。到现在，我看书都不用带镜子，家里什么活我都能干。有一位老同修送给我一幅师父的法像，我高兴地把师父的法像挂在了墙上，我还摆上了香炉，我每天给师父敬香。有一天我给师父上香时，突然看到有四个金黄的大字，法轮佛法。这四个字放着金光，从西往东缓缓移动，像放电影一样，而且还出现了天国的景象，宫殿都看得很清楚。供桌上又出现了两个底端是白色，上边是浅蓝色的烛台，火苗一闪一闪的。桌子上还出现了两个馒头大的水晶球，里面放着七彩的光，而且是旋转的。我仰望师父，师父微笑着看着我，我太激动了。我知道师父给我显现这些是让我珍惜修炼的机缘，勇猛精进。第三部分，早产儿得救了。说一件发生在我村的神奇事儿。201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晚饭后我就把大门插上了，突然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本村的一个大妹子。进屋后她急切地对我说，我家孙子医院治不好了，我姐大法弟子在外地，她打来电话让我找你们，我是来看看你们法轮功能不能救救这孩子，你们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原来他的孙子是早产儿，先天性气管狭窄，经常出现呼吸停歇，随时有生命危险。我问他，你相信法轮功吗？他说，我相信，我们全家都相信。于是我就跟他去了他家，一进屋看到小孩的妈妈、姥姥、姥爷、镜子都在小孩旁边守着看着孩子，孩子张着小嘴倒着粗气。后来听家人说，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孩子不行了，已经把买小孩的小车、铁锹都准备好了，办这事儿的人也找好了。我把孩子抱起来，叫着小孩的名字说，如果大法师父救了你，你们全家人一定要弘扬大法啊。我连着说了三遍。我放下小孩，对孩子的奶奶和屋里的人说，现在你们全家都诚心诚意地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多念，再让小孩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家人都答应着，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天我又去了孩子奶奶家，一进门孩子的妈妈高兴地说，孩子好了，早上三点就好了，嘴合上了，呼吸正常了，不停歇了。过了几天我再去看孩子，看到他正躺着玩呢。这孩子长得挺俊，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挺招人喜欢。 大法师父救了这个孩子的命，他的全家人无不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现在这个孩子长得胖胖壮壮的，若是有谁问起你家这孩子是怎么好的，他的家人都会说是法轮功师父给治好的。第四部分，乡亲们知道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这么好，所以我在公共场合给乡亲们讲真相，送真相资料。讲真相送真相资料时，我没有怕心，我经常骑车带着一口袋的明慧期刊去赶集。到了集上，我左胳膊抱着一摞期刊，右手拿着一本期刊，我一举右手就开始讲了。乡亲们听着，中共邪党要灭亡了，是老天要灭他了，赶快退出他的党团队吧，退了就平安了，这是真相期刊，谁看谁来拿。这个时候就有人陆陆续续的来拿，我就赶紧给他们讲为何要做三退。每年快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有明慧真相台历，真相台历很漂亮，人们都会过来拿，有人怕拿不到就自己动手从我的袋子里拿，时间长了人们就都认识我了，不用我再喊，想看的人就主动过来拿。我做得很顺利，时间长了就生了欢喜心，也不注意安全了。一天我刚到集市上，这个村的村书记就赶我走，我换了一个地方，他又跟了过来，上来就给我几个嘴巴子，还要打电话举报我。我骑上电瓶车就跑，刚出村就掉到路沟里了。回到家我向内找，我是有些太不注意了，除了在集上大声讲真相，还总是在他们村的大队队部门口支上车子讲大法真相，让他这个书记也为难。师父让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这一点我没做到。从这以后我就不在大队部门口讲了。隔了两个集之后，我又去那个村赶集，村书记过来把我叫到一个胡同里对我说，上次我打你是我不对，你以后别上正集上讲，给我个面子。我说行。回到集上，有人告诉我，书记上次打了我之后他就开始胳膊疼，书记哪只胳膊打了我哪只胳膊就疼，打了我几下胳膊就几下几下的疼。我明白了书记为什么要给我道歉，原来他知道自己是遭了报应。现在人们一见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0年腊月初五，村里大队的喇叭吆喝，让全村老少都要到村里的小广场去做核酸检测。我心想，救人的机会来了，我求师父加持我多救人。我拿着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去了那个小广场。我村大概有3000多人，小广场东西两侧摆放着桌子，人们排着长龙，一个一个的做着核酸检测。我在东侧做了检测，我一看来了这么多人，索性放开嗓子喊吧。我就站在队伍的外边，把胳膊一抬，我说，乡亲们听我说几句，疫情防范是应该的，可是要真得上了也有治不好的。我告诉大家一个秘方，就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病毒不着你。大伙人人都念吧，争取咱们村一个感染的都没有，这样是不是也给国家做了贡献啊？村民笑着回应我，我们老念着呢，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的说，婶子，咱们村一例不出，别的村也得一例不出啊。我说，对，别的村的人念也会一例不出。东边喊完了，我又到西边喊，村干部们一个个笑着不吱声。我开始给人们发真相资料和护身符。这时我儿子过来了，他用胳膊圈着我说，娘啊，咱回家吧。我知道是他脸上挂不住了，就随着他往家走。等看着儿子进了他自己的家，我扭头又回广场了，接着给人们做三退。第五部分，医院院长让我随便贴真相标语。有一年的夏天，我去一个村讲真相，可是大街上没几个人，我转来转去转到了一个乡村医院，我想医院里人多，就到医院去讲吧。 进了医院，我就开始串病房，给病人讲三退保平安，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病情就会好转。这时医院的院长来了，没想到他对我说，你讲吧，我去过香港，香港大街上就有练法轮功的，没人管。这院子里有施工的人，你也去给他们都退了。那天我顺利地给医生、护士、病人、拿药的人、施工的工人都做了三退，一共劝退了29个人。我高兴地对院长说，你将来肯定会得福报。院长说，我早就得福报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前段时间刮大风，他们医院周围住户所有的大棚都被刮飞了，只有他们医院的大棚没事儿。他很好奇，就出去转了转，看见医院大门口左边杆子上贴着法轮大法好，右边杆子上贴着真善人好。他明白了，是大法师父保护他和他的医院。院长对我说，我这医院你随便来，标语你随便贴。后来我又到医院去过几次，有一个医生还得法修炼了。我修炼法轮大法20年了，修炼的体会说也说不完。在这期间我被警察绑架过，还被非法抄过家，中共人员三番五次的骚扰我，这都改变不了我对师父的坚信。我的孩子们也由害怕变成了支持我修炼，他们都得了福报，个个日子过得挺红火。我家以前在村里是贫困户，现在是富裕户了。村民都说我这是学大法的缘故，有神护。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的，因为我是一个大法修炼人。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弟子见证大法的威力，作者大陆小弟子莲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4月18日。我今年11岁，读小学5年级，在大法中，我这只刚起航的小船正跌跌撞撞地驶向远方。每当遇到一个个漩涡时，师父总是给我调转航向，而每一次的调转航向总是让我记忆犹新。一，升旗仪式发正念。每星期一，学校都要组织升旗仪式，这个周一也不例外。我们像往常一样来到操场，排队集合，当台上主持人一声令下，升旗、奏乐，全体少先队员敬礼。这时我心中闪过一念，这用血染成的旗升不上去。我专心发正念，升不上去，升不上去，不要升上去。果不其然，真的没有升上去。原来本应该一位同学往下拉绳子，另一位同学往上送绳子。结果呢，一位同学往下拉，另一位同学 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把绳子往下拉，这血旗怎么也升不上去。顿时全场哄堂大笑，操场在一刹那间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二，摘掉害人的字。班上每一期的黑板报都是由我来负责办理的，这一期也不例外。学校要求我们把黑板报分为三个板块：感恩、安全知识和防止某教。我一看心想，不行，绝不配合他，不要这个东西。于是我在正面中将防止某教这几个字光明正大地摘了下来，扔进了垃圾桶。老师像没看见似的，也没说什么。下午大队部老师来检查，我就一个劲地发正念，他们只看了一眼，也没说什么就走了。结果我们班板报还得了全校一等奖，而且受到学校的表扬呢。之后，学校再也没要求要贴防止某教这几个字了。真的是正念制止了邪恶了。陆陆续续的，全校各个班也都没有贴这几个字了，扔进了垃圾桶。三，发正念时看见法轮转。一次我小腹部突然疼痛难忍，外婆是大法弟子，她教我发正念，外婆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大约两三分钟，我眼前出现了一幕，银河行星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盘旋。过了一会儿，一个金光闪闪的法轮从远处飘来，还不停地打着旋儿，顺时针转几圈，反时针转几圈，里面的那几个小太极图也在不停地旋转着呢，边转边变化着颜色，或绿或蓝，或黄或无色。在茫茫的银河系宇宙中，法轮闪烁着独特而又美丽的光芒。一会儿，后面又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法轮。我肚子也不痛了，我好感谢师父啊。自己做了一件理所当然的小事，师父都用最美好的东西来鼓励我。我以后要多学法，用大法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所作所为，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担心。师父，
小弟子好想您啊。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右桡骨骨折两天半复原》，作者山东莱州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5月3日。我今年8岁了，今年4月20日星期天，我在球场上玩时，觉着有什么东西把我绊倒了，摔得很厉害，右胳膊疼得一点也不敢动。一个邻居是骨科大夫，看后说胳膊断了， 快去拍个片子看看吧。在去医院的路上，奶奶说，没事的，我们快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救。就这样，奶奶不停地念，我疼的就是哭，对奶奶说，我胳膊断了。奶奶说，没断，师父说了算，别人谁说了也不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好坏出自一念。进到医院，这时我觉得胳膊不怎么疼了，我说，奶奶，我要正念，我自己走。在拍片时，我的胳膊能伸开了，也不怎么疼了。胳膊伸直时，我都听到嘎巴嘎巴的小声。拍片子结果是右桡骨远端骨折。回家后，奶奶说，咱们要利用这个时间抓紧学法练功。我说，好吧。我和奶奶开始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学精进要旨，练功。就这样，在第三天吃中午饭时，我用右手夹菜觉得不太得劲，就用左手把胳膊一转，就听嘎巴一声响。我说，奶奶，我胳膊好了，一点也不疼了，好好的了。我高兴地摆动着胳膊跳着，奶奶说，快谢谢师父，是师父替你消了这个业，救了你。我到师父的法像前给师父叩了五个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奶奶对我爸爸说，你一定要珍惜大法，支持大法弟子们，全家都得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和呵护。师父给我们的太多了，我们无以为报啊。就这样，第四天我写了一上午的作业，下午和晚上学法练功，一共在家休息五天。广州讲法我看了一遍，作业全部完成，星期一正常上学了。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大法太神奇了，不可思议。这些有缘人都见证了大法的超常威德。今后我要更好地听师父的话，多学法练功，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小弟子。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